今天是什么日啊？啊，国庆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当中有戴国庆口罩的，看一看他啊，非常爱国啊。好，跟你旁边说，这个国庆日快乐。也许你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你不会特别感觉啊。那美国独庆日啊，这个国庆日哈、啊，那你想看，这就像说今天啊，如果你是在自己国家，你自己的国庆日哈、啊，那种感觉哈、啊。那美国的国庆日呢，其实也代表是一个战争的结束，对不对？代表是一个自由的战争啊，美国跟这个脱离英国的统治啊，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它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是美国的国庆日，结束了这个战争，为了争取一个自由，所以美国人打了这个战争，对不对？脱离了英国的统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在面临一个战争，是不是？我上前两次的信息里面一直讲，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在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在聚会的时候，你也在面临征战，你知道吗？因为仇敌他也不甘心你在这个地方聚会，他也不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听到神的话语，他也不希望你在这个地方来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在一个战场里面，你说啊，牧师啊，我在教堂哎，我跟你讲，教堂并没有比较所谓的 holy， 你懂我这意思吗？这是一个 building。如果没有神在这个地方，这也就是一个 building。 同样的，如果没有神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面对仇敌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带着渴慕的心，相信神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主怎么样？主要在我们中间。那个意思就是说，主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标，他是我们的中心。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主就会同在。 Amen。 跟你旁边说，主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不是带着一个习惯形式来到这个地方，你来这个地方要遇见主的。 Amen。 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讲到了这一个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今天的启示录十三章里面，就要讲到一个在神学上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主题，就是敌基督。那么讲到敌基督哈、啊，那敌基督这个跟整个末世论的关系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见我们前面一直讲的七号七晚的啊，七印七号七晚，对不对？七晚是我们后面接着要讲到的。七晚结束之后，基本上面神的那个这个大灾了，神的审判就已经是结束了。好，那后面就可以看见，就是接着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主耶稣的再临等等这些事情。好，魔鬼要被丢到撒旦的这个丢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去。好，那么但是在这里，这个正是在这个七年的所谓七年的大灾难。好，那么在这我也再稍微提一下哈，七年的大灾难哈，并不代表就是。这是就是所谓实际上面的七年，懂我意思吗？它也代表是一个七，在圣经上面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呢，这是一个，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一个 period， 一个时间。OK， 那在这一段七年的所谓的大灾难的里面呢，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在这个当中里面，你要面临到的是什么？是很大的一些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这场征战对象是谁啊？对象是谁啊？哎，弟兄姊妹要搞清楚哦，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孙子兵法》，讲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不是？所以知己知彼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啊？不是你老公，不是你太太，不是你的儿女，你征战的对象是谁啊？是撒旦。那你注意看哈、哦，前面我们讲的龙是魔鬼，对不对？那个龙又是古蛇，又叫做 又是大龙，对不对？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是这个控告者，对不对？好，我们讲到这个已经对魔鬼有很清楚认识了，但是呢现在他怎么样？他变装了，他变装了。你们在我记得我去四川的时候，在成都看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变脸，有没有？好，那真的很特别哈，我现在有点弄不太清楚他怎么变的哈。好，但是就是说他就一下子哎就变一个脸了。魔鬼就是这个变化多端，魔鬼就是这个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他用不同的面貌出现。所以你注意看哈，在这段圣经里面，那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呢，你知道哈。这个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啊，曾经讲过这个，比如说尼禄皇帝啦，啊，罗马时代的尼禄皇帝啦，也讲过什么希特勒啦等等的，这些都被曾经讲过说，哦，那就是敌基督哈。那么近代的就是什么呢？有人就讲说奥巴马哈，那么不过奥巴马已经过去了啊，奥巴马是曾经也被人家猜说是敌基督啊。那么还有谁呢？啊，川普也被人家猜是敌基督哈。那还有谁呢？川普的女婿哈，这个犹太裔的这个女婿哈。那还有谁呢？还有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被曾经猜过是敌基督哈。还有谁呢？还有那个土耳其的总统啊，也被曾经猜过是这个是敌基督哈。那还有谁啊？还有就是教宗也被猜，这个其实在历史上面一直都有，常常会出现的哈，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会是政教合一嘛，所以呢天主教他们这种权势哈，教宗有很大的权力啊，他有可能是敌基督啊。好，那还有谁呢？ Bill Gates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面这个13章里面会提到666，有没有？那是下一集分享哈。那讲到666时候就讲到买卖了，所以你知道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借着 computer 借着这种网络哈，它也影响全世界，所以有人猜想是他。好，那还有谁呢？这个是比较新的了，谁啊？ Tesla 就是那个啊，那个叫什么特斯拉，好哈，叫做特斯拉的这个创办人，这个执行长，对不对？他叫什么名字？马斯克，不是马克思啊。好，那所以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去，你去看哈，哎呀，如果你去这个网络上面看，你会，哎呀，有的人啊，哎呀，我就听过这个谁啦，什么张伯礼也在讲这个啦，谁也是在讲这个啦，有一个圣经简报站也在讲这个啦，很多的一些不都在讲这个东西。但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的来看哈，就像我讲的。一开始圣经上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主耶稣什么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说那个日子不知道。所以重点不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敌基督是谁。你花了很多功夫去猜测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呢，其实你误掉了圣经的重点，是要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这个末世论里面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去认识撒旦他至终是失败的，要去认识至终基督他得胜，跟着他的一起的得胜者也要得胜，然后新天新地神的国会降临。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我们的焦点迷糊掉了哈。所以我刚才的这个讲这些东西啊，我只是要让大家去引起大家的一个兴趣，因为现在有的人就喜欢去探讨这些比较好像这个稀奇的事情哈，猜测到底是谁是谁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上面来看哈，我们今天就来看哈，从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在形容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一个敌基督是什么呢？他是从海上来，他从海上来的，从海上来是什么意思呢？据了解，当时候这个罗马军队，他们罗马的这个巡抚哈，他是在以弗所登岸，他是坐船，就是海军呐、啊， 所以呢，罗马皇帝借着海军来建立他的帝国。好了，那他的形状呢？形状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要对照但以理书第二章还有第七章讲到，讲到什么呢？但以理那边也讲到这些兽的四个兽哈，我们看看哈，用图片你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这个兽它是从海上来。好，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脚，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它有七个头，十个脚。那这个跟但以理书说的哈，也是啊，这个类似的哈。那么它十脚上面带着十个冠冕。好了，这个兽的形状像豹，豹。豹速度很快的哈，所以这个豹呢，据这个，所以这个一般解释它，就是说它在预表着这个希腊。好，希腊，你知道当年这个亚历山大他行军的时候，他就这个速度啊是快如是，非常快速啊，所以希腊的这个帝国，那么这个用豹来形容它，但是熊呢？他的这个熊啊，他说脚像熊的脚，这个熊的脚呢就预表着接下来希腊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马代波斯。好，他的口像狮子，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巴比伦。然后他的头有十角，这个是预表着这个罗马，罗马后来分成十个，好，十个势力哈，十个国家在那个地方征战哈，所以这四个兽，这个四个兽啊的形状就代表着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帝国的兴起。可以说这个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来讲呢，曾经这些的帝国它也是敌基督，你懂意思吗？你会发现这些帝国，特别是像罗马皇帝当时候起来的时候，他都要别人来拜他的，拜把皇帝当神拜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这些得到这些权位的人，他到最后一位都会想做什么？都会想做神。你有没有发现？好，你如果注意看，我们近代也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他想要做那个最高的统帅的时候，他最后的心态里面不知不觉就会想要自己做神，希望别人来朝拜他。那么历世历代的这些的帝国也都是如此。好了，好，那么接着，那敌基督除了是在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间的帝国，还有以后会出现的帝国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我们在大陆哈，常常会有山寨版，有没有啊？手机有山寨版，手机什么东西都有山寨版。那么敌基督耶稣基督也有山寨版的山寨版基督，所以敌基督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喜欢去模仿，他喜欢模仿假冒基督。在你看在第二节哈，第二节就提到说龙赐给权柄，记得龙我们这边前面讲的是魔鬼，对不对？龙把他的权柄给谁啊？他把他的权柄在这个地方提到说给了那个兽，所以龙把权柄给了这个兽，这个兽他就拥有了一切龙所给他的这些的，他的 position， 他的能力，他的这些的权柄都给了这个，都给了这个兽。那我们对照哈，你来对照这个啊，第五章哈，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讲到做宝座的羔羊，是不是？ 啊，所以还记得我们讲过，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说，颂赞那是一个，那是第一这个一个敬拜的一个讲敬拜里面有七次的敬拜，那一次又讲到这个敬拜，那个地方的敬拜的时候就提到说羔羊，他说羔羊站立，是不是？好，那么这个羔羊站立呢，然后你可以看见哈，这个他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个书卷就是能够展开这个奥秘的那个书卷，也表示说他得到那个权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他坐宝，他从宝座就是从父神那边拿了这个书卷，看到没有？那么同样的，龙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什么？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龙跟从海中来的兽，到后面十三章后面的这一段讲到地里上来的这个兽，可以说是三位一体。龙就是魔鬼，对不对？代表着圣父的这一个，他是模仿圣父。那么这个兽呢，海中的兽呢，就是圣子的这一个角色。地里来的这个兽呢，就是从什么？就是圣灵。所以你可以看见，撒旦从一开始，他就是想要与神同等，这是第一个。接着他想要什么呀？他想要模仿基督。所以第五章里面就让我们对照来看，就是说，龙把这个权柄赐给了这一个兽，这个兽拥有了这个权柄，好像基督从父神那边得着了这个权柄。那么接着又提到说，死伤却医好，有没有？那么记得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也曾经怎么样？他也曾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死了，然后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撒旦也知道，所以呢，这个兽呢，他有一个角，这里讲说他受了伤，但是却被医好，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看到没有？全地的人都稀奇，都在拜。他有权柄，在那个三年半的时间，也就是42个月的时间，他有权柄任意而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将来所谓的这个敌基督啊，撒旦透过这一个，不管他是一个人，或者他是一个帝国，或者他是某一种的意识形态，总之他透过这个在全世界里面任意而行。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还有呢，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全地的人都来敬拜他。你看到没有？第四节讲说他又拜那龙，对不对？也拜兽，看到没有？所以他最后的目的，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行很大的这个作为，甚至全地的人都被迷惑了。他自己也有这样子受伤死了，但是又活过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完全的模仿耶稣基督曾经所做的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他就是要窃取神的荣耀。启示录第五章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啊，就是讲的基督怎么样，你看到没有？他听见当时候这个约翰看见说，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都在那边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看到没有？全地都在那边要跪拜，在那边敬拜，把荣耀归给这位羔羊。但是魔鬼同时他知道，他也在这个地上，他还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去夺取神的荣耀，他要去模仿，他要能够得着全地人对他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仔细想看哈，仔细想想看，其实历世历代，不管是君王也好，或者是任何人也好，或者是总之人都在想要去窃取神的荣耀。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山寨版的基督啊， 他也，你注意看啊，启示录好几次敬拜的时候提到什么？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有没有？但是在第七节这边，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看到没有？制服哦。换句话说，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通通有一天会服在这一个敌基督的手下。哇，不得了。启示录第五章才讲说全地的人都在那边跪拜，把荣耀归给这位基督。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看见一件事情，敌基督也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今天神的儿女面对这种的情形之下，你就必须要在信仰上面要面临到逼迫。因此弟兄姊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今天你都要做一个决定，我要跟从这位耶稣基督，我就要受逼迫，我就要面临到苦难，还是呢，我干脆我就离开吧。你没有中间选择，你说不，哈哈，我既不要那么样子受逼迫啊，所以你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土耳其啦，什么中东短宣啊，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哎呀，到那种地方啊。不要找我啊！那什么幸福小组，哎，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哎呀，对不对？这个 COVID 这个情形，我还去跟人家传福音。哎呀，我就安安全全的躲在我自己家里面。哎，有没事的时候看看这个，你们都看什么？啊？看看啊？看什么？韩剧吗？新闻？李子柒？啊？没听过李子柒啊？哦 ，OK， 好，那感谢主，我们这个蛮 holy 的哈、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末世的时候，经常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会提到要为主付代价，提到最后甚至要为主而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对不对？弟兄胜过他，是不是？要到一个地步，就是死都不足惜了啊！啊，所以我就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的时候，我想我就听到弟兄姊妹们有在分享，就是说，好像这个跟我们啊，觉得好像有点蛮远的，是不是？好，我今天就尝试把这个拉近一点，好不好？把它拉近一点啊！也许现在跟你讲殉道，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在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先不谈的殉道哈，我们先想到说，今天我们面临这些这个仇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会让你知道你要该怎么样子去面对哈，你会面临到什么。那么这个敌基督呢，他这个名字叫敌基督啊，其实就是所谓的 Antichrist， right？Antichrist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敌对基督者。所以你看第五节第六节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节第六节哈，来预备，请。我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好，以及呢住在天上的，好，总之这个敌基督呢，他就是在那边亵渎神，他就是来抵挡神，他说夸大的话，在但以理书比较多讲到夸大，所以你会发现夸大跟亵渎这两个东西是孪生兄弟。也许你会说我不会亵渎神，但是会不会夸大，会不会骄傲自大，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人骄傲自大的时候， 他就是目中无人，他也会目中无神，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敌基督的他亵渎上帝，他亵渎这一切是神的名住在天上的这些天使天君，他都亵渎。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尼采，还记得吗？写过一本书啊，他是超人哲学，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有神，我如何甘为不是神呢？哇，多么狂傲的一个人。可是你知道吗，那些不信主的人，很多人对尼采崇拜的不得了。你就更晓得这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里面那种骄傲自大，就像尼采一样，哇，我如何甘为不是神呢？他一说，上帝没有你，你不在。可悲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死于梅毒性病。你去看这些哲学家，这边反神的讲的时候，当时影响多少人，但是最后你可以看见他们的结局多惨。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他的本质就是如此，他就是骄傲自大，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的现象就是他会亵渎神。就这么求主帮助我们啊！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不要信主久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有这种骄傲自大，甚至自己以为很懂，所以呢，就对于神，特别是神的话语，我们有一种骄傲甚至亵渎的一种心态。那么他不仅仅是亵渎神，他同时也是逼迫圣徒。又来了，看到没有，又再一次提到圣徒要面临逼迫。好，你看哈，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啊，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怎么样，下面说什么，并且怎么样得胜。弟兄姊妹啊，这一个受出来到一个地步，全地的人各民各族都被他制服了，基督徒也打不过他。你说，哎呀，牧师啊，这个不太好吧？这九奈佛斯讲点这个，连拜登都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谈这个问题，不要跟我谈这个。九奈佛斯快乐一点，谈快乐的事情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才不会管你九奈佛斯嘞。请问，撒旦在九奈佛斯他在做什么？啊？Vocation 放烟火，就是被撒旦没有停息的，他还在那边做工啊，他积极在做工啊。你放假他不放假，你休假他不休假。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那个地方，他处心积虑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他拼命的征战，他做垂死的挣扎，而且他胜过圣徒。这里说，凡没名字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你也说你是基督徒，你也在教会受了洗，但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是真正的考验来了，这是真正的考验来了。是不是真正信他的人，这时候通通要被分别出来，不要等到羔羊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就要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穷凶极恶的，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他出现的时候会是让你感觉很可怕很狰狞，所以我就知道那是撒旦，远他远离他。不，我告诉你，他可能出现是一个，比如说像教宗，是一个让人家感觉是一个非常充满的一种和平，充满了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士，但是他却是可能是成为，对不起，我不是说教宗就是啊，他可能就成为是什么，那一个敌基督。 他可以使制服列国，他可以让这个全球的人都能够听他的话，你想想看，他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是不是？所以撒旦就是那个迷惑普天下的，请你记得，迷惑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你看了他你就啊、哦、赶快跑，所以你不会被迷惑，对不对？迷惑就是你看到，哎呀好 nice 这个人啊，你看今天其实 LGBT 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看这些讲这个，在不管是在国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些一些的场合里面讲到 LGBT 同性的人，应当最近好几个宗教的教派啊，英国的卫理公会公开的宣布说是承认同性婚姻，你知道他们讲的都是很 nice 啊，他说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欢迎所有的人，不管他的性别，甚至讲得很具体，不管他的性倾向，上帝都爱。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不对，对，上帝爱所有的，包括性倾向这些的人，但是上帝有没有说他爱他们所犯的罪？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他只讲了一遍，他只讲了神那个爱的一遍，但是他没有讲到神公义的那一遍。这就是撒旦的伎俩。所以今天你不能够想象为什么 LGBT 的 movement 不仅仅是在全球风行，而且在教会也影响到，特别欧美的教会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说失守了。撒旦光明，装作光明的天使。好了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不是雷基督粉墨登场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跟他唱双簧吗？我们还是跟他一起来，我们就开始要预备啊，要预备打仗了吗？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在第九节第十节哈，第九节第十节哈，这边第九节没有打出来哈，那么你如果可以看你圣经好不好，我就是说再次提醒大家哈，鼓励大家带圣经，带圣经好吗？这个 PowerPoint 啊，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啊，也不希望大家变成是依靠 PowerPoint。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来读哈。来，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这段圣经里面他第九节首先讲到说，凡有耳的就怎么样，好，跟你旁边说，凡有耳的你应当听。我发现哈，这个解经的书啊，我没有看到有人解这一节的。好，但我今天稍微提一下，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什么时候提到凡有耳都应当听啊？啊，有没有？还记得吗？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发现第二章、第三章讲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讲完之后都说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就像你做爸爸的，你做妈妈跟小孩子说：“儿子，你要听啊。”你要听，是不是？今天神也是这样子，他跟我说你要听啊，你有耳朵吗？当有耳朵啊，你应当听。意思就是说，当然有耳朵，每个人都有耳朵嘛，除非那个耳聋的人，对，对不对？凡有耳的，你有耳朵就应当听。听什么？你要听，因为神在这个地方说话了，主在这个地方说话了，他前面告诉我们，魔鬼是这样子的一个敌基督者，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山寨版的基督，他是这样子模仿基督，他是这样子的要窃取基督的荣耀，他要来逼迫圣徒，他要来亵渎上帝，所以他说你们要听。然后接着他就讲了下面第十节这句话，第十节这句话说什么？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哎呀，这句甚难，谁能懂呢？有另外一些的版本哈，把它这样翻，圣经的中文的圣经新译本这样翻，他说如果人应该被俘虏，就必被俘虏；如果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好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他讲的更那个，他说如果这个人，如果人注定被俘虏，就必会被俘虏；如果注定被刀杀，就会被刀杀。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讲的说，基督徒你要预备受苦。讲完了前面撒旦的这样子的一个敌基督的这个工作，讲完了基督是怎么样的情形的时候，讲完了神在让这个约翰把这个末世敌基督的计谋把它撤开来看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逼迫圣徒，有没有？所以前面讲的逼迫圣徒，接着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要听了哦，要听要注意哦，这个凡事他就已经讲了，这是注定的，凡注定要被俘虏的，也就是说当末世的时候，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撒旦的工作来临的时候，要该杀的就会被杀了，被俘虏的就会被俘虏了。就是呗，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形哈，我想很多，应该讲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说这个瘟疫这是神的一个惩罚管教，对不对？是不是？是吗？不是？是？美儿你在摇头，是 OK 好啊。Make sure 我讲了一年多，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因为圣经上很清楚讲，不单单是瘟疫饥荒这一切的事情来到，圣经多次的讲到上帝惩罚，上帝预言将来这个刑罚的时候，讲的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都讲的这些事情。你不要认为这个瘟疫什么，哎，我不去扯那个哈，就说哎，像大家把焦点放在，哎，这个是这个中国自出出来的，好，或者是这哪里来的啊？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基督徒不要跟着在那边起舞。你要想的像就是说，这样事情的发生，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它不会发生，对不对？上帝为什么容许它发生？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人，我们看得很清楚，好，别的地方我也许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得清楚，美国这个地方得罪神到一个地步，上帝怎么不刑罚他呢？上帝怎么不管教呢？如果上帝不管教，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是吗？所以，请问新冠病毒？有没有说哎呀，今天看到宋长老，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是教会长老，拜拜。有没有？有没有牧师死的？有没有长老得新冠病毒的？有吗？都有吧。我在意大利网上讲到，他们当中的长老就跟我说，在去年的时候他得了 COVID，那他年纪也比较大，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哈，其实也不是比较大了，想想我们讲整个好像那但是他就说他得了 COVID 之后，他的这个后之后的后遗症很严重。好啊，那我就不提详细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兄姊妹，末世的这个灾难，所以有对这些解经就是说啊，末世的这个灾难，所以灾前被提，为什么呢？因为灾难来临之前我们就被提了。好，所以这个是灾前被提派的观念，就是说上帝不会，上帝要让我们避免掉这个大灾难。但是我的看法不是，基督徒你也要面临这个大灾难，其实不要等到这个所谓七年大灾难来，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等到大 大灾难那个时间，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在这个末世的期间，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才能面对苦难。所以他这句话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然后接着他就说在这里，有没有这个新译本的翻译说在这里，好，那么和合本翻译就说在此，对不对？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看到没有？新译本翻译更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在面临到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圣徒要有忍耐和什么信心。好，来，首先第一个要有什么？要有忍耐，跟你旁边的人啊，叫着他的名字说，你要忍耐，你要有忍耐。阿们。你们都还笑得出来，表示说你没有真正面临苦难。我们经历过苦难的话，你都知道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会如何感觉？有没有人喜欢在苦难中间？没有人。但是你会发现忍耐是太重要的一个品格。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约伯是一个受苦忍耐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雅各书在讲到约伯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有没有？约伯忍耐啊，我不想讲了，不用细讲了。约伯是受到什么人什么样的苦难了、啊？可以说人世间所有一切你经历过的这些苦难，他都有比你更多。约伯经历过这些苦难，那么还有谁呢？圣经新约里面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了，是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告诉说，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学基督的忍耐，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中文翻成学这个字啊，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进入的意思，它是进入的一个词，它代表的是一个跟耶稣基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啊亲这个这种亲身的这种经历和关系而学习了，而得到了，而有了基督的忍耐，你懂这意思吗？我觉得在神学上面常常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说我们去用学，有没有？所以我们怎么学呢？啊，我们就是啊读圣经啊，我们叫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常讲你读圣经你要应用，你不用用，我告诉你，你只是在学到什么？你只是在学到知识。这边强调的是一个经历，你要有基督的忍耐。怎么会有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请告诉我，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人会忍耐吗？请告诉我，请问你们家的孩子忍耐吗？请问现在的孩子忍耐吗？啊，我们现在都不能够跟孩子们讲我们当年怎么样，你知道一讲啊，这个 daddy 你好像你又是在提你们当年不一样啊，时代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嘛，为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我们anyway 忍耐不仅仅是基督忍耐，保罗也忍耐啊，是不是？保罗他怎么说忍耐啊？保罗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还欢喜喜。接下来讲出原因了，因为患难怎么样生忍耐。换句话说，怎么会忍耐呢？怎么会有忍耐的个性呢？怎么有这样的品格呢？因为患难，跟你旁边说，因为患难所以你能忍耐。阿们。没有患难不会有忍耐，而最重要是你看见下面说忍耐生老练。老练呢生盼望，第五节讲更细细想一下，下面说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个盼望是什么？ 那个盼望就是今天你我知道这个地上的苦难都是短暂的，但是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一点算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盼望？你没有看见这个盼望，你在今天在地上做基督徒你会很辛苦，因为在地上人生十之八九都是历尽，不是说你今天做基督徒之后你就从此一帆风顺，那叫成功神学。不是说你今天做基督徒之后你就从此飞黄腾达，那叫成功神学。基督徒会不会碰见苦难？我告诉你，越是爱主的碰个苦难越多。哎呦，牧师你这样讲我就不爱主了。你不爱主是你家的事，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圣经上面的告诉我们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卧薪尝胆，是不是啊？可能已经是几十年前读过的哈。卧薪尝胆呢，是在春秋时期的一个越国，那么这个君主哈叫做勾践哈的故事。大概在公元前496年的时候，吴王这个叫做何言哈派兵攻打越国，然后被越国击败。那么这个何言也伤重身亡。两年之后，他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了越国，那么越国的这个当时候的越王勾践就被他押送到这个吴国去做俘虏。他在那边做奴隶的时候呢，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之后，夫差就把他送回他自己的国家。他回去之后，他没有忘记复仇，他表面上对吴王服从，其实他暗中训练精兵。他为了不要让自己安逸的生活使他忘掉了这一个耻辱，所以呢，他就卧薪尝胆。什么卧薪尝胆呢？他就躺睡觉的时候，他就不躺在一般的这个被褥上面，他就放那个柴草啊，柴子柴上面安了一上躺着看。你露过营吗？像你们露营还用那个什么 airbag， 那个不会感觉到了。那如果你在露营下面有一些木头或者一些东西突突啊啊的，你睡觉会舒服啊？不会舒服。所以他就放这个东西啊，自己放啊，然后还藏胆，放一个胆。你们吃过胆吗？有没有吃过胆？啊，没吃过胆。好，有没有不小心吃过胆？胆是苦的，对不对？他还特别去弄了一个胆，每次在那边就是舔一下。啊，这是很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很有名的故事哈。他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勾践他在苦难的中间，他不忘记他自己过去所受过的这个苦，过去所受到的这个，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要打败你们，我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复仇。好，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我们不讲了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你有没有盼望？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起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有一天在国的里面要跟主一同掌权，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你如果没有这个盼望，你就没有办法忍耐，所以更不要谈到殉道了。一点点的小事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忍耐，忍耐是我们生活当中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夫妻的关系需要忍耐，需不需要？我们当中已经是个夫妻，这个结婚超过50年的请举手，赵老师一定举手。赵老师请你告诉我，你跟赵师母在一起，不应该问赵师母，赵师母请你告诉我，你跟赵老师在一起生活了50年，需不需要忍耐啊？那这应该问赵老师了，赵老师你觉得呢？你需不需要忍耐赵师母啊？这时候允许你这个把口罩拿出来说，弟兄姊妹，不要等50年了，50年他忍了50年。今天很多的婚姻啊， 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在中国叫做闪婚，然后呢闪离，通通是闪，快速啊，吃方便面，开玩笑。今天很多时候现在的年轻一代把婚姻当玩笑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神透过婚姻当中的种种的不舒服，种种的彼此之间的不同，其实要操练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忍耐。 Amen。 你们都好像OK， 刚才才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哈，不管你现在多苦啊，跟你旁边说要忍耐，欢欢喜喜的忍耐。那么就做父母亲的教孩子需不需要忍耐啊？需不需要忍耐？特别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教我们这一个在这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们更需要忍耐，是不是？有没有啊？他们有时候一听你讲，哎 ，Never mind，Never mind 是什么意思啊？啊 ，Never mind 是什么意思啊？他听不懂你讲中文，他说 Never mind， 我说再说一遍 ，Never mind。以前我爸听，如果听我这样讲的话，马上一巴掌就打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代啊，真的是主太看重我们了。哎呀，我们从我们的父母亲要学习忍耐，是不是？啊，我们明明知道是他不对，他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好，所以我忍耐，忍耐，只要我长大。好了，等到我们自己做爸妈的时候，我们也要忍耐。为什么？因为他说 never mind。 啊，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这一辈的，我相信是最多得胜者的，有一天在天上。 Amen。 在婚姻当中，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操练忍耐，在教会服事里面也需要操练忍耐，是不是？是不是也？诶，怎么一下子跑掉了？他马上变得好快啊。 OK， 你不要敢 不看他了哈，等一下我啊，帮我回到那个信心那一块哈。好，那么你看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也是一样，需要忍耐，需要这个，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在疫情之下，这个呼呼时间已经过了多少了？我们去年是什么时候开始？三月吗？三月，所以到现在已经是一连三个月了，是不是？一连三个月了。哎呀，所以你看看做牧师做传道人要不要忍耐啊？哎呀，你们说牧师你们不是很好吗？这个 COVID 之后你们都不用到教会上班了，哎呀，天天在家里面睡打头觉，谁管你们啊？哎，请问参加晨祷的弟兄姊妹可以见证，我们牧师们早上都在做什么？都在晨祷啊，不是祷，是晨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那天跟师父分享，我说以前我们还礼拜一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请那个常青树啊，赵老师来负责礼拜一。现在礼拜一也不行啊，全都全天候了，是不是？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请问做小组长的需不需要忍耐啊？需不需要忍耐啊？哎呀，那个聚会当中有些人就是不开镜头，怎么讲就是不开，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把他送来牧师，那他不开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忍耐。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小组员明明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你最后结果很惨的，结果呢他还是要这样子。你真正做过牧养的工作，你就知道牧养实在是需要忍耐，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忍耐，是不是？啊，我们这些营运团队、敬拜团，有没有？哎呀，这个大家因为这个刚开始，这些年长的、年纪大一点的，通通说：“哎呦，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来这里，我们是高危险区。”所以年轻的，好，稍微年轻一点啊，就上来了。那每次都要带敬拜，每次都是他们这些人，每次都是他们这些人去服事。但营运的更是如此啊，每次都是汪达，每次都是 Andy， 哇，他终年无休啊。要不要忍耐啊？王仔要不要忍耐？大声说要不要？要忍耐，要忍耐啊！我就想起我们那个丽萍弟兄啊， 做音控啊，我他不知道是做了多少年，我知道他好像跟我讲做了多少，至少15年，对不对？真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啊，弟兄姊妹啊，不要让这些服事只是少数人在服事。你说你不会做音控吗？你说你没恩赐吗？不是，我不相信你没这个恩赐。可你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个人应该上台讲道的。音控太小看我了，敬拜团，哎呀，那个我年轻都做过了，现在我不做了。那你做什么？做什么？周神朱牧师说，那你就去擦玻璃，因为你每次都说我不要，我不要，那你最会的就是什么？擦玻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事当中何等需要忍耐，是不是？忍耐等候，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需要忍耐。事实上，将来在面对到仇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忍耐。信徒的忍耐，这个原文可以把它用中文翻译叫做坚忍、坚持的忍耐。最后，和信心，信心跟忍耐其实这两个分不开的。为什么会忍耐？因为有信心，因为相信这位神。但以利有信心，所以他能够忍耐，是不是？他立志不吃王的膳，他相信神，结果让他长得白白胖胖的，是不是？所以呢，信心很重要。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哈，在这个地方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前面我们都很熟悉了，他说仇敌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方法怎么样做。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一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把它背起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是谁？魔鬼。你们要坚固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抵挡魔鬼要用坚固的信心。然后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从世界，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Amen。 魔鬼他不一定直接他直接的显现来攻击你，他透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透过这些的引诱，透过这些的吸引力，透过成功，透过你在工作上面有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薪水，透过这些他要来胜过我们，他要来捆绑我们，他说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你可以看见，当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当时候他是在这个几个皇帝之下哈，他那么他其中他经历过尼禄皇帝，这个当时候基督徒开始真正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是从尼禄开始。好，那么之前呢，虽然这个也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但是他们承认犹太教是合法的，所以呢基督教在犹太教的这个底下，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宗教，所以他们没有去逼迫，没有直接的逼迫。基督徒当时面临的逼迫是来自犹太教的逼迫，可是罗马皇帝从尼禄开始他逼迫，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就是这样子，这个人是有点这个性情暴力，甚至有点性质偏狂啊哈，就是他这个他啊，我们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哈，看看这个照片哈，左边这个照片你可以看见哈，他怎么样子呢？他就是哈，曾经他放火烧罗马城当娱乐，放火烧罗马城啊，烧的时候一面在那边饮酒作乐，一面看着这些火。他最后，但是他知道他怕被这些罗马的人这个怪罪他，所以他就怎么样子呢？他就诬陷说是基督徒干的事情，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把基督徒丢到这些的斗兽场里面去。很多的基督徒就在这个当中就为主殉道。那么这不仅仅是这个尼禄皇帝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是罗马帝国对这个基督徒的逼迫，一共在教会历史里面提到有十次的逼迫，有十次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对基督徒。那么第二次的大逼迫是在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约翰是这个西元啊，这个公元96年过世的哈，所以就啊不在96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写了这个叫做什么启示录哈。所以你看见哈，那么使徒约翰，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也经历到什么？他也经历到这个那个叫做豆米田哈，豆米田的那个时候的逼迫。那豆米田的时候的逼迫啊，那也是很厉害哈。豆米田是大概是主后81到96年的时候，他性情凶暴，杀兄篡位，迫害基督徒，然后他吩咐杀尽大卫的后裔，因为他以为说这个误解这个圣经上讲说基督再来要辖管万国，就是要来夺他的王位，所以他就把那个大卫的后裔啊，就那凡事是这个查出来是大卫后都要把他杀掉，等等等等，这些抢夺基督徒的财产，然后呢这个甚至颁布一条法律说基督徒一进法庭除非反悔无可免刑，所以在他的这样子的逼迫，在他的这样子的规定之下哈，他们监禁基督徒，拷问，火烫，热络，热用那个热铁烧哈，然后呢啊火焚，鞭打，石击，绞刑，烧红的，哎，这个太多了。弟兄姊妹，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你简直不可想象，是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美国，我们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那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会不会来到我们中间呢？弟兄姊妹，会不会？没有一个人敢说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要说，面临到这些的逼迫，盼望我们像这一个姐妹一样。这个姐妹叫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叫裴百秋哈。他有一个小 baby 26岁，但是因为他很爱主，他坚持信仰，但也被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所逼迫，就是要他放弃信仰，要他拜皇帝，那么他不愿意，那他的父亲很爱他，父亲甚至就跑来啊求他啊，他也跟父亲这个就是他说父亲我没有办法听你的，我必须要坚持我对主的信仰，所以他就不愿意啊，不愿父亲本来就告诉他你就放弃信仰就好了，他不听。后来他的父亲啊爱他啊，真是为他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啊他就跑就是到了这个监狱里面，要来把他抢走，要把他从这些监狱里面夺走，结果被这个监狱的这个狱官这个狱卒发现了，就把他重打得几乎要死掉。哎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有一个小 baby， 所以小 baby 教会的这个一些弟兄姊妹们就帮助他啊，让他这个就是在他这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赶快就让这个 baby 他去喂奶，就这样子啊。那你想看，你能不能想着做一个妈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如果我们在这边刚刚有小 baby 的这个妈妈，请你告诉我，如果你面临这种情况，叫你选择说你要信耶稣的话，那么我就把你杀死啊，我就把你的这个就让你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小孩子也没有办法照顾，还是说你不要信耶稣？请问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请在座的妈妈们，请给我告诉我。我想你这时候最好的选择是不要讲话，因为你说你会相信主，你会不要否认主的话，我希望你是很清楚好好考虑说出这句话来。那如果说你会否认主，那更惨了，都还没有临到哦，事情都还没来的时候哦，你就说你要否认主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强壮的一个男性的弟兄身上，这是发生在一个柔弱的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 baby 的身上。这只是当时候逼迫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叫做菲利西塔，那么这个姐妹呢，她是肚子里面还正怀着一个孩子， 也因同样的原因，他不愿意受到这，不愿意否认信仰，所以他就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如果这个否认你的基督的话，我就把你放出去啊。”那么他最后也被关起来，跟这个裴百秋啊，跟他关在一起。但是他最后他还是坚持不去拜偶像，不去拜这个皇帝。最后呢，他在监牢里面生出了一个女孩，然后由一个信主的姐妹就把他带回去收养了。就到了最后，到了行刑的日子，他们两个人都被带进那个戏园啊，那个斗兽场啊，然后就把那个野牛放出来，野牛就冲过去，凶恶的野牛就首先就是直闯这个裴百秋，就把他这个一撞就撞了昏到地上，然后呢又去撞这个菲利西塔，然后呢使他重伤，最后执行的人就用剑杀死了他们两个。这不是连续剧里面说最后哇突然天使出现啊拯救他们，不是，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看到的悲剧，他们两个人都为主殉道了。弟兄姊妹，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主一再的提醒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徒的信心，圣徒的忍耐，就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那一群忍耐信心经得起考验的一群人。 Amen。 好，我们今天也要来纪念主哈。我盼望今天让我们也更多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过去都想着他为我们死好伟大，他的爱多么的大，但是保罗说我们既然受洗归入，归入什么呢？归入死，我们要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没有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就不会有复活的形状。那我们有点时间，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安静的祷告省察。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的来跟随主吗？我们真的愿意为主来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吗？